上次呢，我们对《生命记》做一点的简介，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生命记》关于作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对于我们一般的读者其实不是问题，可是在过去这200多年的圣经批判中间呢，就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发展，这是我要跟大家来做说明的。《生命记》呢，在最开头的《生命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有三次讲到《生命记》它的作者就是摩西。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摩西他就讲律法，所以他是一个演讲者，他是一个写作者，先讲，然后再把它写下来，或者反过来，先写下来呢，按照他所写的来讲解。第一章的第三节讲到摩西，他是按照上帝所晓谕他的来讲解给以色列百姓听，所以那边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一个传递者，虽然整个生命记是摩西讲的，但其实是上帝透过他来告诉给以色列百姓，所以他是一个代言人，像一个先知。而生命记第一章的第五节呢，讲到摩西他在那边讲解律法，我们和合本是把它翻译说摩西就讲律法，说那个讲呢就是讲解，所以现在比较新的中文翻译本呢都把它翻译作摩西就讲解律法。那这样子呢就告诉我们，摩西是一个教导者，他是一个解释者，他像一个老师一样告诉给我们。所以摩西他是整个生命记的作者呢，我们首先就看到从圣经的内证来讲到，刚刚讲到生命记本身的宣告，摩西讲解律法，摩西教导律法，还有呢摩西写下律法，这个在生命记的第31章第9节24节里面两次讲到摩西就写下律法，而且吩咐利未人把这些律法呢再抄录一份放在约柜的前面。所以传统的讲法，生命记的作者是摩西，另外还有外证，外证包括哪一些呢？比如说两约之间前20世纪的时候有赐经变希腊的字训，就讲生命记是摩西所写的。犹太的解经家菲罗，他的年代差不多是公元前的20年到公元后的50年之间，他也是讲了生命记是摩西所写的。比耶稣的年代晚一些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约瑟夫呢是在大约公元后第37年到95年之间，他在公元后70年耶路撒冷城破就被掳走了，但是他很有学问，他虽然是被人家看作是奴隶，可是呢就告诉在希腊罗马社会这些人，犹太人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犹太人的文化就是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而这个圣经呢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旧约圣经是完全一样，而里面的生命记甚至前面的创出立民生通都是摩西所写的。新约里面耶稣几次讲到生命记是摩西所写的，好像马太福音19章第8节那边讲到说生命记里面律法谈到有关于离婚的事情，新约里面其他书卷呢好像使徒行传第3章里面使徒们也讲到生命记就是摩西所写的，用这个生命记来讲到有关于将来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可是呢传统的讲法也承认说在生命记里面有一些后来增补的经文，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生命记里面有一些对地理啊历史的一些批注，好像以米人、利伐因人、黑门山还有利未人他们怎么会分别出来侍奉上帝，这些历史批注呢有可能是后来的人所加上去的，就是我们中文一般提到每一批但是就留在圣经的里面。生命记卷首的标题说是摩西讲律法的话，这个当然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生命记最后一章34章那边记载摩西过世了，应该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 传统的讲法说可能是约书亚所加的，但是不管是谁加的呢，总是应该不是摩西自己写他怎么过世的。但是到了1806年，在学术界里面第一个批判生命记说是跟摩西无关的呢，就是魏德。魏德呢是一个德国的学者，他就提出来主张说，公元前的621年，约西亚王带领宗教的复兴去修理圣殿，在圣殿里面发现到的律法书就是生命记。可是这个生命记呢不是摩西写的，而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大祭司希勒家带领之下所做的一个敬虔的伪作，假托摩西之名，为了要来带来宗教的改革，要巩固约西亚王他的君王的权柄，要把民间里面的丘坛都除掉，让大家通通都聚集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在过去这一两百年，一些旧约学者的作品呢，讲到生命记，差不多都是把这个呢当作是真理，或者当作一个前提在讲这个生命记。生命记呢，确实它跟约西亚王的改革有很多的相似，比如说讲到中央圣所守逾越节，把法术要去掉，要设立先知，宣告诅咒，还有呢君王要抄写律法，按照律法呢也称这个书卷叫做约书。不过它有好多方面跟约西亚王的改革其实是不一致的，比如说生命记重点呢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要在约书亚带领之下呢要进入应许之地去得地为业，这是强调应许的观念。上帝拣选圣所呢，但是在整个的生命记里面一直没有讲到说那个圣所要立在什么地方，所以也有学者呢就是讲到我们还是要让圣经本身来做他自己的见证，特别是生命记第十二章，一般的批判学者都讲说这一章就是讲说中央圣所的敬拜要把其他这些地方的神坛把它给除掉。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读生命记第十二章就发现到它重点呢是要把迦南地的这些敬拜巴利亚瑟拉等等这些偶像敬拜的地方把它除掉，然后集中在圣所那边来敬拜神。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环境改变了，以前他们在旷野的地方是围绕着这个会幕来安营的，可是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的话，百姓就住在十二个支派不同的地方，那么到圣所那边来敬拜上帝呢是一年三次，这是新的环境里面所要来面对的。在那个经济情况也有改变，生命记是讲到要从一个游牧社会就改变变成进入到一个农牧社会，这是比较属于以色列早期的生活，跟约西亚王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农牧社会进入到工商业的社会一个发达的情况，这是不一样。所以生命记里面的律法呢都是处理比较是农业社会里面所面对到的问题，比如说借款啊或者是借粮食等等，那跟那个城市生活里面商业的行为啊反而比较少去碰触到。再有呢生命记里面像生命记的第十七章那边讲到有关于君王的设立，我们去看到跟约西亚王那个时候情况刚好是相反的，因为生命记里面呢反而是限制君王的权柄，君王是服在律法之下，君王是要成为遵行律法的一个表率一个典范。这些学者所主张说生命记是要来巩固王权呢刚好是反过来的。而且再有在那个历代志里面记载，在约西亚王之前一百年犹大的西西家王带领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就是按照生命记里面这些规定来行的，所以至少呢可以把这个生命记往前再推一百年，不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才有的。西西家王还有约西亚王都是按照生命记的律法来进行他们的改革，而不是他们那个时候才创立了生命记。生命记的整个写作的格式内容呢 是跟公元前第2000年代的古京东的条约是比较接近的。那这个是间接帮助我们就是认识到生命记写作的年代。从1950年代开始，许多的学者研究赫人的条约，赫人呢又被翻译作西台人，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安纳多利亚高原那边。他们那个时候跟周围的一些国家就是订立了条约，而这些条约的格式呢跟生命记跟出埃及记里面记载西奈之约格式都是相同的。所以有一些学者就主张这个生命记它就是按照当时赫人之约的那个条约的格式来写作，也说明生命记应当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作品。可是另外有一些学者呢，他们就主张说这个生命记应该是属于晚一点的，就是公元前第七世纪的时候，亚述以撒哈顿他跟周围的国家订立条约，里面的诅咒呢跟生命记特别是生命记第13章内容是相同，这就证明了生命记应当就是跟以撒哈顿的那个条约是属于同一个年代。可是现在有几个问题产生，第一个问题就是亚述的那个条约呢没有历史序言，可是生命记有，它是比较像公元前第15世纪赫人条约有历史序言。亚述时的条约也没有祝福跟咒诅，只有说违约的时候所有的恶果。第二个呢，有一个犹太的学者伯尔曼，他就研究赫人之约所立的条约里面跟生命记第13章内容几乎是一样，这个意义就是说生命记第13章那个地方讲到有关于的不遵行上帝的命令去拜别的神要受到的刑罚等等，跟公元前15世纪赫人条约里面那个内容是一样。摩西在写作的时候，他如果是参考到古代京东的条约，可能不是参考到公元前第七世纪第八世纪以撒哈顿的那个条约，而是再往前面推呢800年到公元前15世纪赫人条约那边所用到的。而以撒哈顿的那个诅咒的文字的话呢，不是他自己所新创，而是在过去1000年里面在古代基东条约里面所一直沿用的。再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赫人的条约呢是要一式两份，然后放在立约双方的神庙里边，这个跟生命记里面讲到上帝把那个两块法板就交给摩西，在上面写下十诫。很多人问这个十诫呢写在那个法板上面是一块法板上面写几条诫命呢，这是按照赫人条约他们立约的方式呢是一式两份，把相同的这个立约的文本分别放在立约双方的神庙里面，如果说有哪一方违背这个约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把这个约的文本就要拿出来指控对方的不是。在这点上面呢，就像我们今天好比说婚礼把那个结婚证书一式两份分别交给结婚的双方就收执，或者说我们代表我的公司或者我代表我们的政府跟另外一个国家来立约订定条约等等，也是这个文本呢一式两份分别交给立约的双方来收执的。所以这个跟赫人条约所立的方式相同，但是在这个亚述的以撒哈顿的条约呢却没有这样子的规定，所以这个跟圣经里面所讲到这个不一样。所以我的结论呢是从大结构跟诅咒来看的话呢，生命记比较像公元前第2000年代赫人的条约，而比较不太像公元前第7世纪亚述国以撒哈顿的那个大君王的条约。即或如此，生命记采用了当时赫人条约里面的那些格式，显示出来他写作的时候受到当时那些写作的文学的格式的影响，但是他还是走自己的路的。生命记的最后的6章其实是赫人条约里面所没有的，那个是摩西在那边用到自己的方式来讲解这个律法， 而且鼓励以色列百姓，所以不在一般的立约的格式之内，而是生命记所独有的。而生命记可以说是把这个古代近东的条约跟法典两方面的格式都又融合在一起。古代近东的法典和条约都是以祝福和诅咒做结束，强调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但是法典的祝福是在诅咒之前，而条约的方式呢，则是反过来，诅咒在祝福之前，而且篇幅比较长。那我们看生命记呢，生命记它的祝福是在诅咒之前，比较像法典，而生命记的诅咒的篇幅比较长，又比较像是条约，所以这个就是融合了古代近东的条约跟法典两种的内容放在它里面，所以它本身是有它自己的一些写作的格式。我们比较赫人之约跟生命记，两个都有立约的前言，讲到立约的宗主是谁。赫人之约讲到当然就是赫人的帝国的大君王，那生命记是讲到摩西代表上帝来讲解这个律法。然后赫人之约有历史的序言，讲到立约的背景，通常呢就是指着这个小国家他是怎么样子背逆赫人的君王，现在呢重新的再跟他立约。而在生命记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一个历史的序言，讲到以色列人在历史上面的成功跟失败。赫人之约的第三个要点呢，就是基本的条款，特别是强调忠诚，不可以跟别的国家再去订定另外这样子的这个条约的。生命记呢，就是在西奈山那个地方颁布十诫，这是最基本的条款。第四点呢，就是细部的条款，在赫人之约里面讲到守约的细节，比如说每年要按手纳贡，而在生命记里面呢，就是讲到敬拜礼仪的设立，还有设立领袖，还有在迦南地的生活等等，就是生命记的第五章一直到第二十六章里面所讲到的。赫人之约里面有诅咒跟祝福，它是先讲到诅咒，但生命记呢也是有诅咒跟祝福，但是先讲到祝福。第六个是约的负责，这个立约要定期拿出来宣读，要放在某一个神庙的里面，立约的双方都要保守。那生命记是讲到要把立约的这个文本，特别是实际呢，这个法版就放在约柜的里面，而在约柜的外面呢，就是抄录一份律法书，放在约柜外面做一个见证。最后第七点是约的见证，在赫人之约里边呢，就是讲到要请立约双方的众神明来做见证，但在生命记里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生命记讲到上帝就是独一的真神，不需要再请这些的众神明来做见证。所以这边我就把这个地方简单的跟大家做说明了。有人问说，那么赫人帝国是哪里呢？赫人帝国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安纳多利亚高原那边，他们大概在公元前18世纪一直到公元前的12世纪1176年是它存在，它的全盛时期是在公元前的1290年，统治的范围就跟埃及呢就可以有接壤，就是在今天的大概是黎巴嫩那个地方呢，两边就接壤了，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是有接触的。摩西在埃及的宫廷里面受教育，对于赫人帝国还有他的立约的条款呢等等应该很熟悉。那么赫人帝国为什么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掌握了冶铁的技术，铁做的兵器就胜过用铜做的兵器。像在以色列的时候，扫罗王的时候呢，全国只有两个人有用铁做的刀，就是扫罗王跟他的儿子约拿丹。但是到大卫的时候呢，可能因为他在腓力士那个地方待过一段时间，就把腓力士人的冶铁的技术就学会了，所以以色列那边就有了冶铁的技术。总结讲到呢，生命记它就是一个约，讲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跟更新，整个的生命记是以大君王条约的架构来进行。而在书里面的一些用语呢，包括立约与恩典、祝福与咒诅、 律法与智慧，得地与应许，生命与死亡，见证与选择，这些都是立约里面的用语。而下次我们再讲到呢，就是生命记里面，特别在第四章、第十一章、二十九跟三十章呢，那些也都是按照赫人条约里面的那个格式来写入的，更加证明整个的生命记就是按照赫人条约里面的这些规定那个格式来写作的。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